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依然来进行诊断灵命状况的十个问题。
嗯，
今天来到了第七个问题。
是
各种属灵操练对你来说越来越重要吗？坦白说，是我想回避的话题
啊，
因为我们呢其实说了太多属灵的官话我尽量的避免说一些属灵的官话但是呢今天呢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一个检测。
但其实我看到今天这个标题啊，我就想到这个教会历史上发展的几个阶段。
嗯，
你比如说圣经当中我们特别熟悉的新约圣经有法利赛人，
对，
然后呢，到后期呢，就是教会初期有这个清教徒时期，
对，
就是每一个阶段，或者甚至我们今天去研究，在基督教群体当中的各个宗派，它的历史的发展呢，
嗯，
都跟这些属灵操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我觉得有关系。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可能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说一下，
嗯，
什么是属灵操练？
对，
其实很简单，属灵操练呢是神所设立的途径，借此我们把自己带到神面前，经历他被改变成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
对。
这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一听就很容易理解。
嗯 嗯
那其实呢属灵的操练呢它分个人的和群体性的。
是的，
我们说到属灵的操练，如果是个人的话就非常多见，祷告，
嗯，
读经，甚至是进食，
嗯，
独处的时候记录一些属灵日记等等，这些是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个人化的属灵操练。
对，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容易做的就是读经和祷告。
嗯，对。
那除了个人化的也有群体性的，群体性的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集体敬拜，
嗯，
我们集体的祷告，我们的主餐，我们的团契等等。
对，
这是集体性的属灵操练。
嗯，其实圣经有多处的经文都提到跟属灵操练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要进入内室，
嗯，
啊，来祷告，这样呢父就在暗中报答你，
那
对吧？
我就觉得跟李诺搭档非常的好，就是你已经要说出第二个问题了，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什么叫属灵操练嘛，刚才你也说了，哎，圣经上给了很多的教导，包括耶稣也给了很多的吩咐，
嗯，
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进行属灵操练呢？
嗯，
那刚才李诺也提到了，耶稣给了很多的教导，包括耶稣给了很多的榜样，
对，没错，
是吧？
嗯，
那在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是特意选了这一节经文。
嗯哼，
经文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是的，
所以这个属灵操练是一个不断的成长和成圣的过程，也就是刚才尼洛所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而且呢我回想啊，在旧约圣经里边我觉得有一些操练或者说有一些重复性的行为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被神呼召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之后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啊，
嗯，
他都会积极的去筑坛，
嗯，
献祭。
哎，是
表面上看啊这是做一个记号，但是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筑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敬拜神。
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敬拜神。
对，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属灵操练。
嗯，
只不过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不一样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像亚伯拉罕或者像旧约圣经里边那种所谓的你要献祭啊又或者如何的，但是呢个人操练呢确实难以监管。
嗯，对， 个人操练难以监管，所以我们就需要有群体的操练，
一些鼓励啊，一些对吧，推动，
对对，督责嘛，
对，
帮扶，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
对，
那其实刚才讲了定义，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做，我觉得呢，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探讨一下属灵操练有什么危险是吧。我觉得属灵操练的第一个危险可能就是我们都可能会认识到的，我们会不会有错误的动机。
嗯，没错，
是吧，
没错。
我们灵性操练本身只是变得更像基督的途径，而不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标志。不明白这个区别，人呢就可能进行着属灵操练，但却离基督很远很远。
对，
我有一些属灵操练啊，我在读经，我也在祷告，我也在打卡，我每周都去教会聚会，甚至我还参与一些服事。
嗯，
我已经是很棒了。
对，
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属灵生命很好。
嗯，
我在进行着一些属灵操练，甚至它可以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很好的遮盖。
对，这个呢，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非常典型的案例的。
嗯，
耶稣曾经是也是这样说嘛，他说，那在末后的时候呢，有人到我面前来，
嗯，
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赶鬼、
医病、赶鬼、
传道，
对，那这个好像就已经得救了，已经重生了，
嗯，
但是主呢说，我从不认识你们，
是
啊，我尤其在留意为什么在圣经翻译这里说的是从不认识，
嗯，
那说我不认识就好了嘛，对不对？
嗯。
但说从不认识似乎就是在预示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跟神建立关系。
那这个就与我们今天讲的非常有关了。
嗯，
他们在做着属灵的事情，
对，
也在进行着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属灵的操练，
是，
但是结果却是神说从来不认识他们。
嗯，
所以这个就可能我们探讨的有什么危险吗？
嗯，
就是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对，对，
他没有摆正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可能是要标榜我自己，
嗯哼，
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
嗯，又或者说简单一点，好像律法主义一样，我通过我的行为来验证，或者说来换取我的救恩。
这个危险在我们身边其实是常见的。
没错，而且呢，我就在想刚刚我举的那处经文，耶稣说你们在内室祷告，父呢在暗中报答你，那个暗中，
嗯，
就是可能你意识不到的，
嗯，
你是不知道没有察觉的，或者意思就是说你追求的并不是那个报答，但是神就是悄悄地报答了你。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先看中那个报答，
对对对 对，
然后朝着那个报答去推出我该怎么做。
是的，是的，
并且也期待着那个报答能够如期而至。
对，
如果报答不能到达的话，我们会开始质疑，所以一开始动机真的是错的。
没错，没错，
这是第一个危险。
嗯，
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危险，就是所谓的不平衡
啊哈。
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已经很难说他的动机问题了。
嗯，
但是至少他是在真的进行一些属灵的操练，比如说他热情的参与集体的操练，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实践个人的操练。
嗯哼，
在教会当中极为尽责的做很多的服事，很多的工作，但是在教会以外从不读经，也从不私下专心祷告。
嗯。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危险，就正如张凡所说的，他有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对，不平衡。
但是你会发现他跟第一个是有类似的地方的。
嗯，
为什么一个人只做群体操练而不做个人的操练呢？
因为群体容易被看到。
对，
个人不容易被看到。
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呢，个人的操练是什么呢？常常会觉得个人的操练真的需要你面对自己。
嗯，
啊，最近我们在其他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诗歌，通常是引用大卫的诗篇。每次看大卫的诗篇，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他就是一个自我剖析的过程，
他就是自己跟神去谈话，
对，
自己跟自己去谈话，
是
得出的一些结论。
嗯，
比方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对，
对吧？这就是自己真实的
对
心里的感受和经验，
对
他用诗歌把它表达出来。
嗯，有时候我们是难以面对自己的那种真相的。
嗯，
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听真道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看镜子。
嗯，
你对着镜子看，看完了自己样子，但是如果你不操练呢，转身你就忘了。
对
对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对于现在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服事的人，
嗯，
尤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不太容易独处的。
嗯，
这个是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状况，所以可能一旦独处了就会胡思乱想，一旦独处了甚至会落入一些试探，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呢，我觉得说在你不能独处的时候，
嗯，
你尽可能的在群体当中来操练，这是好的事情。
对对。
但是呢，并不能因为你不能好好的独处，所以呢你就只依赖于群体。
嗯
啊，就像我过去有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哎呀，我在教会祷告，我就觉得
很有感动
啊。对，但是如果我换一个场景呢，似乎我就软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就要想一想，我们的力量来自哪里。
是是。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建议就是透过属灵操练更委身追求效法基督，并且以神为乐，胜过追求功效以及完成任务清单。
嗯，
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委身以及效法基督，在基督里面以神为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追求功效或者完成任务清单。
嗯，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当然鼓励大家去有很好的个人属灵操练以及群体属灵操练。
嗯，
但是回归到个体，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处境，我们面对的挑战都不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不要陷入到律法主义里，觉得说我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才好。请注意，什么事情都不如你跟神有关系更重要。
对对，这是非常好的提醒。那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抵挡什么呢？抵挡相信属灵微波速成的方法，或者效法基督捷径说法的诱惑。我们现在在各种地方通常都有速成班，速成30天或者多少天就可以达成什么样的技能。但是在属灵生命的操练上，我们要抵挡这样的诱惑。
对，
成长是一步一脚印的。
是，就像耶稣常常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嗯，
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就继续吧。
是，所以今天呢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属灵操练，会不会觉得它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重要？这是很好的检测。我也盼望透过这样的检测，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扎根在基督里面，也越来越成长和成熟。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爱上他。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